恩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八十二页，那我们八十二页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八四十页，那个文大约谈一下就可以了，它的解释文我们挑一些比较特别要再加重提醒的部分。那我们看八四四页，现在当然有些是我们现在谈的是止观的，那止观有些我们也都比较少接触，以下因为我现在有时候跟大家谈谈久了以后，会觉得好像有些已经讲过了，会有一种习惯觉得不需要再讲。可是我后来在有时候上完课再跟一些谈，我说这样会不会太简单，他说听不，我说当然，我们两个认知差那么远了。后来话题就是因为我可能也长时间的讲到这个我都不是讲都很多遍，可是他没听过，或是所以有时候这个拿捏啊不是很，因为我也不清楚我到哪里那时候讲过了。那过去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会很细，那现在有时候又怕说谈得太细，对有些听过人会觉得很繁琐，所以这有时候很不好拿捏啊，没办法一定说好谁的各个情节啊，只是说这个有些部分啊，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些略或比较烦的地方啊，大家也可以课后或者写个条子跟我讲说希望哪些地方不清楚再跟我讲一下，因为如果大家没反应啊，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很能清楚大家需要什么哈，因为的确大部分都是我在谈哈，我们没有机会这样互动，那所以务必都要有机会的话，大家提供一些意见，或者说有哪些观念不清楚也可以跟我说。好，那我们看，何故随修止观一种不为完主，必须双修也？就是说，为什么光修止或修观不行？这里面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大概有稍微有一些经验或者稍微涉猎多的话，这个道理我们表面我们很容易懂，因为我们都知道止观双修这个观念我们有了，但所以说后果要讲的你会觉得说这理所当然，这不需要特别强调，但这只是你听人家说，你未必真正的感受到那个止跟观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在很多地方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这样修观，以我们现在比较多部分的修行都以大概就是听闻，那对佛法所修行的法门做简略的思维，也不是很深刻的思维，以我现在所观察的对法的深刻思维的人很少，其实不多，就是自己懂得去推敲，或是能相应你自己的疑惑，那守住了这个疑惑，把它弄出了一个新开一解，这样用心的人不多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像我们讲有些道理，我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观念 好无常啊，啊，有一些观念的思维啊，我们大概就是说，从听来以后就领受，就接受，接受就尝试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去用。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谈到的这些简略的这种思维所抉择出来的这种观念，其实对治烦恼不够，小烦恼可以，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啊一切万缘放下，哦，那小烦恼的话，哎，小事情你就能放下，大烦恼你就不容易放下。就冲击到你的根源的时候就不容易放下，为什么？因为你的观力、你的思维的东西其实还浅，所以他一直强调说，光靠这个要压制大烦恼很不容易。不要说大烦恼的，一般烦恼大概就不大行了，所以要定的智慧，要将你所认知的法巩固。这六度里面的禅定度，经常是将我们的福德度啊，其他的福德布施、持戒、忍辱啊，都可以巩固它。那包括我们的认知、观念、发心也能巩固。那它不但能巩固前头的一切福德行，也能巩固让你生什么慧。所以这个定需要。我说我们要一直怎么修，好像就不容易跨过去这种烦恼啊。你会发觉这种修来哦，勉强许多了，熬不了太多太久。你看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必须要赞叹这个定的同工的，或者的话，后头会提到，没有的话，你不会耗要修定。我们有时候因为修定辛苦，修定必须要付出代价，啊，至少喝无欲，弃无盖。你要达到这个，你就必须要有这些基础，嗯，去除你最种种的欲界的欲望，还有那种种的盖缠，就是睡眠盖啦，这些种种的障碍你的修行，这些你要调整，啊，那可是我们讲到有时候怕了一时修禅定的辛苦，而一直推脱，你这一生也很难真正进步。你又发觉就是说。你因为求了一时的傍逸安逸，不想积极的对一个更殊胜的法的取得，结果这一生啊就被这个小问题啊重重复复的给困扰住了。就好像说稍微可以做点小事，但大问题没解决，你总要过来，是不是？就像说，你如果家里啊都是小孩子，你能不能出远门？可以的，最多赶快到街上去办点事，赶快回来。为什么？家里的孩子还小。对，那家里要说都大人，你出国不回来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独立了，是吧？我们因为没有很大的功德力，所以说做任何修行都不敢放心去做，舍不下。做得不长久，不能放下全心全意去修，为什么？畏惧，功德力有限。所以我们如果不能精勤修学啊，老是那个半吊子啊，你这一辈子永远被这些所的，不是大烦恼，光小烦恼就让你放不开了。我所谓放不开，就是小烦恼，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苦，小苦就不安了。包括我们周边的种种一切，你就会不安了。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已经，你说你能放下，这个是理论。因为当你的能耐还没超越它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障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很了解这个修行上的一个整个必然性，它的必要性是什么？你才会勇猛想要进去修学它。否则你看我们这样一年拖过一年，你也拖过一年，也难真的成就。好，这也是说我的意思啊。当然这里面又牵扯到其他的观念，就是你有这样的意愿，有这种认知，那你应该积极去积极这些资料，以便于当你确实认为你需要的时候，你也拿得出，你也条件也拿得出来啊。 真的，我就讲说，包括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建立的观念，不就是在帮助你未来真的想要修的时候的一种认知吗？如果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你不会想到。啊，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就我们应该怎么样修行啊？我们一条修行路啊，有时候你得到你都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听完我们的道心起来，好，我们的发心起来，我们的修行方向出来，就你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赶快去修，对，赶快去修。可是问题你要知道，其实你会以为说我们这样继续听能听多久，好像一直在理论上走，可是其实前后没多久。而且你必须要知道，假如你当初没有经过这个，你连起这个念头都学不来。你要起一个念头真正好好实践，就是你已经慢慢萎缩的道心突然勇猛起来了，那是什么因缘成就的，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念头不容易生呢，这样的念头不容易生呢，不然六花五月人啊，故啊时间啊，容易死去啊。那个道心已经快要已经很无聊了，修到很无聊了，现在突然你会起来是吗？因为你的因缘慢慢记住，那不但是认知之间的记住，福德记住，这时候种种助缘具足，你就很容易成就。那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一个观念的养成，还有整个修行方向的，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修道的前行准备。那现在必须要把这个止观的意义被他看得很清楚，尤其是观，我要讲说那个观真的很难建立。以我们现在来讲，法还在，但真正把建立的那个正见建立起来的其实不多，真的不多。我不认为我多正确，但我都还能看到你有问题。那我这个不正确的都看到你有问题，那就必须要再加强努力的。也就是说，你的思维盲点不如法的地方，我尚能观出来，能看出来，那我都还不一定很彻底的。那你这样修，是不是容易有问题？所以这个见的建立其实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修了定以后，那下一步呢？你不会，你大概就继续下去了。我要讲哈，100%一旦得了以后，你大概就不大会退，你就会耗药。那问题就是说，你最好在一个见上的建立都很纯熟了以后啊，这时候你可以一路安心走下去。否则，当然我们讲说一路安心，也只是说大方向啊。你还不断的透过修来琢磨你的见，你必须要反复琢磨，才可能让你的见更加纯熟。可是起码的根本的见必须要稳定到你能很快抉择，就是事情对跟不对的那种见要有。这尤其是缘起的，我讲的缘起不是世间是非的哦，是缘起的见，符不符合佛法正法的这种见必须要稳定到。任你什么人现前讲什么话，是不是符不符合道理，你很快不会犹豫。细微对方不知道，大方向一旦冲突马上清楚了，这种见要有，我说你就很难，你会卡在那边。好，那现在我们要相止跟观，那有止你的观才能成啊。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没有显微镜的那种专注，那个把那守住焦距啊，你就看不到东西。你既然拿着一个那个实验的那种样品来，你光用肉眼看不清楚的啊。所以你必须要有定来锁住它的焦距，让它的相给呈现出来。好，呈现出来以后，那你必须要靠过你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分析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很到这样知道了啊？因为以前没显微镜，那我们用显微镜的，这个更清楚，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他说：“何必双修也？譬如夜间燃灯观化，要灯明亮，无风吹动，方能明见诸相。”若灯不明或有风动，则必不能明见诸色， 如是观甚深意，亦须了解真实意之无恼智慧，与心安住于所缘而不动，方能明见真意。所以为什么在修解脱的时候以第四禅最适合？在上平定，在下慧多。我所谓的慧多是分别心躁动，不是那个一定是什么慧的啊，就是四禅以下的这个心啊，就是比较不够稳，它有慧。那往上的话就变成太定，太定的话就是那种观察慧啊，会比较僵硬，比较僵硬。所以就以第四禅，那第四禅又没有说觉观的影响，觉观的巡视心影响，又没有喜心的影响，又没有乐心的影响。这些因为禅定当中，在这不同禅里面有不同的心相，这些心相会有过失的，尤其是观甚深法。所以为什么在第四禅？所以因为为了要解脱，这积极求证次禅的那种心情就变成是很强，因为他也不是为了得四禅，他是为了修观。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有很多人证了禅定，我说继续啊，那么这禅定就停了。因为禅定不是你必须要很清楚，假如你现在有禅定，那我对于有些有证的禅定，我最喜欢好药的问他，就是说那你嫌你经常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比较谈到这种证禅定的比较多的，说已经认证证禅定的是缅甸的啊，他比较直接就证明你证禅定的。好，那没问题。那真的有的话，你自己要抉择。这个我不晓得，这也许有，因为我认为证禅定也不是说不可能，而且只要你好好专精修，长时一段精进其修是可以的啊，也可以。那问题我现在就问，就是那你禅定熟了以后，你在观什么？你怎么观？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在观的是什么？观，我昨天有讲，就是把观念给你的那些每一个区块，你去看。但我们缺少一种缘起的观，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就好像我的确显微镜我看到了，你也告诉我说这一块叫什么，但我就不容易看到它的生命意。这不是说你看它就会跑出告诉你的，因为那些都无自信，他不会讲说这样叫无常，你知道吗？这样叫空，没有，那是你抉择出来。他不会说你看到最后都好像看到色吧，那个感觉啊，这叫不是，他是从以什么？我不是讲吗？整个缘起法不是以什么此生彼生吗？所以你会看到此生彼生的道理，而不是看到一个，就像我们现在也看到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也是此生彼生，对不对？但是你的此生彼生不能跑到什么此生彼生，所以此不可得，彼不可得，而是你看到说春晚了，时晚了会生夏，夏晚了会秋，秋晚了会冬，冬晚了会春，你看到的是一个真的还是有春夏秋冬的，给你一个春的夏，你刚好看到春，看到春以后你看到夏，你都看了，但你就看不到春其实是，我们现在讲，当然大家说也可以试看看，就是说你未必能会到这一点上来，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世俗地的种种案例相，但没有看到世俗地所显的缘起意，那这个必须要你有见，否则的话直接修定就好了，根本不需要正见，对不对？因为外道也有这样的定，是不是？外道也有这样的定，他也可以看得不一样，他甚至可以看到会想会想处，他更高。那为什么他不能解脱？因为没有见。如果以说定就能看到很清楚，对，他在世间某个层次他看得很清楚，但当初迦摄他们目犍连他们为 未进入僧团前，他们禅定都很高，他们有神通哦，对。那为什么慧德佛佛跟他开示以后才证阿罗汉？见，而这个见才能在他定里面去观察。那因为他已经有甚很高的定，所以他一下能超越上界，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认得很清楚，你才在修学上呢不会偏一边，而到最后你要知道这一生修行的机会不多、哦、一岔开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很清楚，你知道如果以我们在感觉我们之前早期的修学跟现在的修学有很好的东西新的进来了，但退失很多东西也退掉了嘞。我们现在的修学的心态，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嘛，以前很多人修行也是不清不楚的啊，但现在是道理很多了，但心还呢不踏实了，还呢不踏实了，跟以前也不大一样了。所以即使很多东西变化很多，我们未来再能如法修学的机会我不知道，所以今生修学千万不要让它有岔开。再过来，他这里有讲说，你看啊，他说如果要有那个了解真实义的那个舞蹈智慧啊，你想嘛，我们那个真实义的舞蹈智慧，以我们现在光现在要理解都很难，而且它因为有点跟我们世俗经验是背离的，是背离的。我们的现实经验是将事件看成为实际的，光认知就难。那假如我们没有透过定来降服我们的烦恼，以这个对世间极粗重的烦恼说要观什么甚深意，一切法不可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根本就活在一切可得处嘛。那加上你现前的烦恼，你怎么去领纳这样的观念？很难啊，不大容易。所以光思维就难，何况你要正观它，你要没有做一个基础，当你的身心，也就是讲说，哎，你今天要考90分，那至少你以前已经达到60-70吧，你不能之前10分20分，那我下次要考90。哎，有可能，不过大概可能性不大。啊，哎，我明天要到台，我明天一定要达到台北，那用走的可以了。你至少今天至少也到考桃园吧，也就是说你的烦恼心性的调整至少达到那个程度吧。啊，也就是说你想要得到无漏慧，那至少你世间的烦恼已经被你降服了吧？否则呢，你怎么去超越它呢？你连粗重的欲界的烦恼都尚且不能超越，你怎么去超越三界呢？你看我们现在修禅定也不过是什么超越欲界的，就降服欲界哦。而你今天修的是要超越三界哦，那不是差很远？所以他起码告诉你，起码要超越，要能制服欲界烦恼，至少能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这合理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啊？那若但有心不闪动之不分别定，而无通达真理智慧，则以三摩地任何熏修，终必不能通达真理。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假如你真的在你的定上有的话，你应该在定上里面，我是希望说，你反复的琢磨，让它纯熟。让它纯熟以后，你应该不能停在这里，一直在定里面，你应该什么？如何观？如何观？所以我有时候我很乐意去跟人家谈，就是说你在观的过程，这个是难得经验，难得经验。也就是说，假如他有实际在现前境里面做抉择的经验，而不是那种草草率率的说，我大约，经过这个经过里面的检测，必须要你观念很清楚，否则你的描述会是问题的，你的描述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你在描述一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相应法的， 你可能在描述你自己反复在听的东西，不是很务实的，因为必须要你的见很清楚，你才能知道你现在描述的是恰如跟你所描述的东西跟我们所要检证的东西是一致的。否则的话，你描述一个，你用佛法的名词去解释那个你自己的妄想，然后编成一套，的确我有了，但差太远了，那会出现这种问题。好，再过来。好，若仅有了解无我之见，而无一心一净性之定，亦必不能明见真理。明见真理，好，那当然这个是要有心一净性啊，明见真理。因为我之前我们刚才也提到，你了解这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维系差别的。我们现在简单这样讲，其实都很难。讲得很细哦，就是说，我们有了解无我之见，因为光这个了解程度就有很多差别，就有很多差别。你初了解的，你这种很，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因为我们的见啊，不是刚好就是我得到见就得到见。不是，就像说你去读书，结果你有一个观念了，你学了一个专业，这个理论有了，但你还没出来实际操作。好，你实际操作了以后啊，你经常又会产生嘛，实际操作跟理论拉开，那越久了以后，你就实际操作的经验和你所学的，好像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读完的。那修的呢单独另外修，好，我们就像我们学了很多缘起的证件，念佛的时候好好念就好了，缘起证件碰一边，很少拿缘起证件缘起观，也很少拿中道的观来念佛的。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因为这样说这实相念佛太难了，我们只要持名，你看听归听做归做，他拿不过来的，他不融不进去啊，因为也这样。那有的人在做的时候，慢慢熟的时候，乃至他的心很细的时候，他这个又不断在心修见的时候，说：“哎，他这个就是这个，哎，这个就是这个。”他开始把它连接了。那不断连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样的连接会对他研究的那个见，其实那个见也是正确的，但他的见是透过一些相似的经验去琢磨它。所以他的见也会越来越清净，他的见也会越来越清净，而这个见越来越清净会帮助他在修持的时候的稳定，而这样的稳定的修持又让他的见越加琢磨跟清净。那到不到地还没有，但我们简单来讲，见的见是不是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应该用一个反面的，见的清净是愚痴的见着，这样讲，是不是完全看清楚了？不是，我很多不知道，但这几项我知道，哎，这一项我现在又知道了，我现在越来越知道，我再也不会在这个点上迷遗失，本来这是虚假的，我误以为真，现在不会了，这一点。所以这样的见会一直越来越清净的，而不是有一个框框的100分打100分啊，你现在有见，不是，而是那个本来颠倒于世的东西，因为你在寻求正法的时候开始怎么样解决。好，像你看到我们本来不信因果，现在相信因果，这个相信是相信到什么程度，要真相信因果，要没有缘起正见你能相信啊？所以我们在人天圣的部分的相信因果都还不是，只是隐藏的这一份内涵，但不是真正道。真正道必须注意对于缘起正见的理解，有这一种因跟果的关系才能知道。但人天圣有没有谈因果？有了，但这个因果成问还没彻底啊，这不又不断修的时候，因果的观念才真正出来啊，是。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见了无一心的时候，他很难明见真理。 那你看哦，我们讲说闻会思会，这闻会思会里面，你看闻会跟思会其实对见的那个形成，其实过程也不大一样，就是一个越来越笃定的。好，那我们在这样的话，那有些人因为他的见很纯熟，所以他所证果的时候，要不要定，要不要生，不需要，因为很敏锐，那个见很敏锐，所以才需要稍微让他心专注在那一刹那，在那个极短的。因为你看到，因为后头会谈到说，部派里面谈到正果至少要味道第一，要味道第一，欲界定不行，不一定要初禅的，有这么一个说法。但你注意啊，我们在所有经典里面啊，阿含经当下很多人就证了，他有没有修定？这里面就是很值得探讨。至少他不是说佛说到一半，他突然不理佛了，那个佛自己讲，他不管你了，没有，他是在极快速的时间里面心专注。简单来讲，我们讲说我们得禅定，也就是我们对现前烦恼离，至少你心意善法的思维当中，这个极短的时间里面，你得到这种稳定相。可这个稳定相不需要长，不需要长。所以在所有正果的经典，会解脱者，他就算以味道地定来修，那个时间也不必然要长。为什么？因为他的见很纯熟。那我们在讲说，虽然他说没有心意尽性之定，不能明见真理，那这个道理是对，但我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多说了这么多？因为我们知道定的必要性，但这个必要性呢，不是光文字里面看到的那一种那么分量那么重，因为修行上的整个关键处啊，还是那个慧。那因为你的烦恼重，所以你看啊，烦恼越重的人，越需要什么？越需要以其他的助心来补助，越其他助心，因为他必须要更多的条件来让他，就好像说，本来这样，如果你有九分，你这个只要一分，因为你这个只有两三分，其他的就要多一点，就要多一点。所以像我们来讲，现在是不是更需要有更维系的借贷守护，其实是需要。我们现在是因为要讲的维系啊，你可能会生脑，那可是实际上当你很容易生脑的人，其实更需要维系。为什么？他不是挡你，他是成就你。因为你越容易起烦恼的人，越需要更多东西来巩固你。好，你的心极散乱的，就应该以更细微的戒来成就你的定，让以更稳定的定来成就你的慧。为什么？因为你其他条件不足。对，那否则的话，其实有没有定难如此？不必然啊！如果以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因为他的那种素识善根很强，就在一个佛陀说法，你看我不是举例啊，连要往生的都已经痛得要死，哪有要定？痛临终哦，临终痛到快受不了了，一直我佛陀很慈悲来跟他讲，那他不是说好静下来，我给你加持啊，没痛了。我看到阿含经从来没这么讲，说佛一加持不痛了啊。都是告诉你痛何来，结果就在临终的时候正果。那到底这个正果味道地定，恐怕那不知道嘞。那不然就极短暂，因为那个痛的根本很难修定。不过即便很难修定，因为我们要知道，因为一切烦恼有没有自性？烦恼无自性，所以只要观破了烦恼无自性，他根本不假任何方便就直接去，是不是？这更符合 当时现前很多人正果的实相真实道理。那连临终哦，苦到受不了了，我为他说法正果。哎，这个还不止一个而已哦，很多个。理由在哪？是，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呢、啊？这里我那这样会坏我们的意没有？因为他们当要领那佛的道理的时候，他们的心必须要在那一刹那能专注跟法相应。他能不能以欲界忘烦恼之心去领那佛法？不可能。这个时候根本，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假如闻法不清净，假如我们经常是用妄想、地又是妄想、分别的这种极烦恼相应的心，你不容易感动啊，你不容易修持啊。所以当你在闻法你会受用的时候，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闻法，有人听了就道心就生出来，其实也不是光我说你能道心生出来，一定是你背后有一个基础，不然怎么生得来？一定你自己已经有些东西，这个不过是个助缘而已，一定你自己原来有一些基础，否则很难完全单一法身啊。所以这个定法这时候的专注，让你对法的观察突然很清晰呈现，这定跟慧是必然合在一块。虽然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好像他没修定，但从实质的道理上来讲，他今天能解脱一定是在他观破这个世间真相的这个刹那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一定是什么以法专注相应，绝对不是以零散的杂染的心，以散乱之心 去跟他相应，一定不是这样。好，所以若有了解无我之见而无心境性之境啊，亦必不能明见真理，故须啊双修之观。如修持中篇云：为观离止，则于且思啊，于且思心一境散乱，如风中烛，不坚稳住，不生明了智慧光明，故当双修啊。就是如果为观离止，那现在我们现在这里面一个问题，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本身观这样的道理，还可以衍生很多道理了。怎么样观？真实观。真实观啊，不对，所谓真实观就是你能将你的所学的法啊跟你的身心观察，这会不会得到清安？其实会。问题这个观是什么啊？当然这个后头要谈了，因为如果你纯粹只是观，因为观完了有人观道理，观完了他领纳了，领纳的时候他心安住了，这时候情感会什么？如果光只是一个思维推敲，不大会。可是如果你突然对某些甚深道理突然领纳了，领纳那么会生，我想有我们在座有的人有这种经验吗？就是你对那个甚深法你那用，你会生一种欢喜安住相，那个虽然有的不强，但你会发觉很明显是一种清安喜乐，会有清安喜乐啊，会有类似这样的心情会产生出来。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观这样能跟身心相应的观啊，它正面反应会多。可是如果纯粹从文字上的文字思维，而且不能导向实际的身心扣紧的观察，这完了罪过会多，罪过多。这个修禅要诀里面有提到这个，这文字的东西啊，因为他有问到说是不是要先闻完了以后才修啊，啊他说不必然的。那如果他能闻，有闻慧的人，多闻的人再修第一，可是如果闻了又不会用的话，罪过障碍。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学很多法的时候，第一个杂，再过来不确实的相应，所以会生过失。为什么？散乱。那尤其假如我们在闻一个法带着其他的分别心染污心在闻法在修学，又更重。你会发觉你在文法当中很少有真正发起生出，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佛学院里面要谈啊， 一个老师谈的好不好，其实学生就可以感觉怎么样，学生在听你法头上升起道心，按听完来说增加沉重，又要考试、哦、那么多那么难，他只有想这个而已了、啊。这样干脆就把课关起来，大家出去玩，哎，因为这样可以除魔。因为你弄到最后，你根本不耗药，你的身心只在名相上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什么，整个身心乱掉。所以我在一直讲说，闻法说法有效是怎么样？啊，欢喜信受，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两个是说法好不好的标准。欢喜信受，欢喜，而且我有一种好药之心，想要依教奉行。如果没有的话，这样走下去散乱。是，好，这是一个看法。又云啊。由此力故，无风足，诸分别风不能动啊、不能动心。由观力故，能断一切诸恶见王，不为他破。好、哦，这里面有意思啊。嗯，我们看他怎么说，就是说由此力故，如无风足啊，诸分别风啊不能动，就是妄想心不能动你的心啊。由观力故，又能破一切诸恶见王，不为他破。为什么？就是说你的正见不为他破。不为他破，哎，不容易哦。你有没有你的戒的形成啊？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不是上课过程当中还有其他课，我们没办法做得很细腻啊。那这种很细腻，必须要是很就经常在旁边才能随时见证嘛。那我所以我讲这句话意思说，你有时认为你的见对，那为什么我出很多题目你都答不好？你的见有问题啊，不然你怎么？第一个不是答问题的技巧，是你对问题的观察，还有你的理解有没有掌握住？你为什么随观问题观得那么松散？再过来，你看到的问题，你的觉也不能站住在你的理解上，因为你的见还不成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看为什么很多祖师大德在写经论的写论的时候经常有自问自答，因为问就是要让你抉择。因为我不是讲啊，如果经常直接说，你不知道中间的矛盾。我设个问答可以把关键的问题做问，用问答方式把它突出来，是不是？如果我不要讲问答，因为他本来也就是自问自答，本来自己就懂了，何必这么问答？可是我的问答方式可以让模糊处、冲突处借着问答凸显出来，所以问答处就是容易错误的地方，不是吗？所以看到问答要留意。那哎呀，就直接说，讲那么多问，那没有这个有意思的，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这种问答当中，为什么在？因为它帮助你，因为问答就有不定的东西。就是必须要透过抉择的东西，所以这种问答其实是很好训练正见的时候。那我们平常是应该要问答，以一个类似的法，好像有多重义的法，或是有冲突的法立出来让你抉择，就可以看出你的见稳不稳，你的见稳不稳，是吧？这其实是要这样的。所以当你透过止观所形成的这种见怎么样，你可以破诸恶见王，所有的恶见都会被破，就像中观见有了以后所有见都被破。为什么？你要不被我破很简单，你就跟我一样站在缘起无自性。你只要站在任何点上，一定是什么？既然你的见是此生彼生，我就可以让你此灭彼灭。你只要有一个立足点，而因为那个立足点本身无自性，你要么就依方便来立它。如果你以实质自性来立这个法，以生另外一个法，你一定会互相矛盾。就像我在讲中论一样，假如这个法本身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班这样几十位，从来没有一个人代表这个班，对不对？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讲说，我代表全部， 其他人讲说，任何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你没资格，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法是缘起的，你认为有自信就直言一法，其他的缘起的成分都可以拿来破它，是吧？如果这一般是由四十个人来成的，那有一个人执着，我就是这个班的本体，我代表，那其他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把他这个想法打掉。为什么？我不认为你说你代表全部，我不认为。如果五蕴法成就我，那我代表就是我代表所有五蕴，任何一个色法都可以破我。因为什么？只要色无自性，我不存在；受无自性，我不存在，不是吗？没有，因为你是靠我的，结果你靠我，怎么还说你是独立的？你明明靠我呢，是。所以你看嘛，一切恶见网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下被打掉，唯一什么不要，就是那个正见不为他所破，不为他所破。所以你看修学佛法产生的那个正见力是稳定到了，即便你今天是什么样伟大什么人来哦，乃至你拿着枪逼着我，哎，这个是错的讲成对的，你在内心里面讲，你他拿着枪嘛，没办法哈、哦，我还怕死啊、这个是错的，就讲的对的对，可是后面手是打个叉，弄在后面，这就小孩子经常我发誓后面是打叉，就是我上面发誓的不算，就你拿着枪给我，我不会动摇。你任何人，啊、哦，就像那个阿含经，我讲阿含经里面那个。出手式、啊、那出手式虽然他只知道说有三不坏境，其实应该四不坏境嘛，他说佛法身，那另外一位尊者讲说应该佛法身界，我那么简单不要啊，那结果佛问他说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我对三宝的看法，即便佛跟我讲说不要信三宝，乃是比丘尼什么天啊什么跟我讲不要信三宝，我绝不动摇。我说啊，如果这样，那我也没话说。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一点上，他是完成的。他只是对戒的缘起跟三者关系，他看还不清楚，但至少他对三宝，就是说，即便佛你跟我讲，我也相信佛。就是其他的任何人跟我要我不要让我扭曲三宝的意思，我都不会动摇。你看。所以这个出手式是一个烦恼很不要烦恼的。多利多说规矩换了很多，哎，到最后正果小过，但你看大方向是清洁的、嗯、所以什么人才都有，你看经典看多了以后，我们只要自己修，不要看太多，因为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根性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也知道戒缘修，其他的你也都不敢确定。你碰到这个混淆时，就像有些人说、啊、把这个人赶出去，我说等一下晚上他要开悟，能不能留一下，这他碰到这种人你能赶他吗？那还不过还好是我出面保证、啊、像我们那样的这下就你也搞不清楚谁是谁了、啊、哎，你那个很乖的人都还没有比那个，所以你动到这样，那我们干脆也混一点，不是啊，你混就很倒霉，他混可以、啊、这到底在哪里？因为佛法的升起因缘本来就多重的，你在这边殊胜未必表示你其他因缘具足，他这边缺并不表示他其他不足，嗯，这就是修行的实相、嗯、好，我们休息一下。